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宠物情缘。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如果各位你是养猫人士，尤其一些户外养猫的朋友，那你可能会有收到过一些猫送给你的小动物的礼物，比如说一些死的老鼠或者死的雀仔。咁同猫表面嘅呢种温和咧，系完全唔同嘅。就系、是、猫其实系一个不折不扣嘅，我哋所谓残忍嘅食肉动物，即系几乎咧佢咩都食嘅。尤其一啲自由放养嘅猫咧，系会食晒全球有超过2000种嘅动物，其中仲包括咗咧几百种啊濒临灭绝嘅动物添。我哋唔好话猫啊毛神神啦，个样啊好可爱，唔好俾佢外表呃咗。我哋所熟悉嘅猫咧，其实就为咗要揾食而生嘅。嗱，猫科动物无论系几咁可爱，几咁好似好黐人啊，都系适应能力好强嘅专性嘅食肉专家，几乎系咩都可以摆入个口度嘅。嗱，对于一啲户外养猫嘅主人嚟讲咧，可能都会收到过一啲猫出于善意又或者系威胁嘅礼物啦，比如话死嘅雀仔啊、老鼠啊或者蜥蜴啊。在最新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面，这本杂志是一项由澳本大学生态学家他们所主导分析的一些报告。他的最新报告就告诉我们，猫不吃的东西是少到得人惊的。这个研究的团队由全球一个世纪的研究当中去收集证据，他们确定了有2000多种曾经被猫吃过的动物，而这个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科学家所记录到的。而在这些物种里面，有347种是濒临灭绝的，而当中有11种已经被列作是野外灭绝或者已经是永久灭绝的动物。所以科学家一早就知道，猫科动物的捕食绝对是一场生态噩梦。不过这个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现在人类都在想办法怎样去解决它。研究团队的负责人，他们都说他是地球工地研究所的院长，也是乔治城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叫做彼得马拉 Peter Mara。 他就说他没有参与到这项研究，不过他的一个个人经历或者可以分享给大家的。他说他的猫在他有一次的视频通话当中，在后面一直睡觉的，几乎是没有离开过的画面，而对他年轻的时候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也都完全不知道。咁佢覺得佢係一個好可愛啦、好完美嘅一個好似 BB 咁嘅。嗱，好多寵物嘅貓嘅爸爸媽媽對於自己嘅寵物嘅仔仔女女咧，都會有類似呢種嘅感覺，係咪？所以解決呢個環境問題嘅辦法，係咪真係要將呢啲嘅貓全部趕曬走咧？咁呢位嘅 Dr. Mara 啦，佢就話：啊，當佢哋開始去討論用一條生命去拯救另一條生命嘅時候咧，呢個係行唔通嘅。他的分析就认为，自从大概在10000年前，猫在中东被驯化以来，他就几乎走匀了人类所去过的任何地方。而为了在这么多不同的环境当中能够生存，能够繁衍生息，猫科动物就变成了一种真的天然的机会主义了。有些动物，比如说大熊猫啊、考拉啊，他们只会吃一些有限的、特定的某一种食物。而猫呢，佢其实就专门唔拣食嘅一种专家，佢只系为咗填饱个肚嘅啫。喺过去呢20年入边咧，专家一直喺度收集究竟猫食啲乜嘢嘅证据。其实初要做呢个研究咧，系作为一个好奇心所驱使嘅一种业余嘅研究嚟嘅啫。咁点知咁后嚟就发展成为一个全面嘅科学研究，即系大家觉得系呢个都算喺研究界一个空白，咁不如就仔细啲啦，深入啲啦。在过去这个世纪里面，有几百篇经过同行去评审的期刊的论文、博士的论文、专家政府的报告、一些专业杂志期刊的文章，其实都有很多关于世界各地的猫饮食的报道。直至到现在，这些信息是没有完全去整理或者去总结出来的。所以研究团队是由来自北美、欧洲、澳洲、纽西兰的研究人员所组成。咁佢哋就调出咗所有能够揾到嘅、抄到嘅，总之任何关于猫食啲乜嘢嘅报告，全部都攞晒出嚟。 并且是将每一种被列为可以做猫粮的物种都添加到它的数据库里面。他们就说他们所做的当然就不是一些很尖端的火箭科学，也不是什么的生物科技科学，但他觉得这个也是相当之必要的。因为找出了猫究竟影响了自然界哪些动物，将会为未来的保护或者是做一些相关政策呢提供一个好的依据，希望能够令到一些濒临灭绝的物种或者一些爱宠物的主人呢大家都能够清楚了解而收到一个满意的做法。监测猫食啲乜嘢，饮啲乜嘢，即系佢嘅饮食习惯咧，方法就好多种嘅，唔系净系得一种嘅啫。好似喺过去呢咁多年咧，一班啲科学家研究咗猫呕吐嘅嘢，同埋猫砂盘入边佢嘅排便嘅一啲嘅内容，跟住就进行调查。咁请一啲嘅宠物主人咧，亦都主动报告啊，佢哋喺户外咁带咗动物翻去，有啲乜嘢嘅动物咁去做各种嘅统计，尤其系当涉及到猫嘅猫。粪便的时候呢，区分猫杀死的东西和猫摄取的东西就特别是棘手了。伊丽莎白高呢，她是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研究所的研究科学家，她亦都是这个圭尔夫大学的兼职教授。她怎么解决的呢？她呢就装了个 GoPro 的相机在她的猫那里，在人类留意不到的时候呢就记录啊这只猫它去捕猎的内容啦，同埋点样去捉到啲小动物嘅。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 GoPro 呢就拍到它只猫呢就打冧咗一只比它自己重要大 size 嘅兔仔嘅镜头。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影到它的一个视频来的。那数以百万计的食肉的猫科动物，无论是野生也好或者家眷养的都好，它们四周围游荡，它们对于食物的需求是对环境一定会造成影响的。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Dr. Mara 就说，它这么多年它研究过宠物主人一直都是知道户外的一些猫是会对雀仔数量造成严重的破坏，而猫和一些鸟类的死亡的相关的科学证据呢亦都證明咗呢樣嘢嘅。不過，鑑於城市發展嘅其他一啲嘅影響咧，例如光污染啦，或者棲息地嘅一啲喪失啦，已經導致到自然界鳥類嘅數量下降嘅。咁所以雀仔真係唔可以再承受更加多嘅傷害噶啦，尤其你係可以控制到嘅嘢。咁所以貓咧就係人類而家覺得係可以控制嘅其中一部分啦。咁當然啦，鳥類唔係全部嘅問題。咁佢哋嘅研究仲发现啦，虽然啊鸟类吓981种已经系占咗人类知道鸟类嘅近10%，系占咗猫食嘅动物物种当中嘅47%，即系呢个比例大家系已经揾到数据噶啦。不过咧，猫科动物嘅全球饮食仲包括咗463种嘅爬行动物，431种嘅哺乳类动物，119种嘅昆虫，57种嘅两栖动物，仲有33种嘅其他类型嘅动物，例如话蜘蛛啊、蟹啊。咁随住每一篇论文嘅发表咧，被确认嘅物种嘅数量咧就继续增加。咁即系话呢啲嘅研究报告当中嘅数量，即系而家你听到嘅数量咧，可能听日已经系又唔同晒噶啦。咁如人类对于研究猫食啲乜嘢咧？而家呢啲嘅報告或者呢啲嘅數據，絕對係一個好大幫助嘅了解。不過係唔係十分之精確，亦都未趨於穩定，而且科學家亦都冇辦法得到所有準確嘅信息。不過雖然係咁啦，研究專家都考慮到呢項嘅工作咧，佢最基本嘅係需要大量嘅搜證。咁啊，結果其實都係覺得，基於目前攞到嘅數字，佢得出嘅結果咧係可信嘅，而且亦都冇特別出人意料。因为科学家一早就知道猫科动物去捕食本身就会造成生态的影响，只不过现在这个是作实了，就是猫科动物是确实食了我们人类留意不到的东西。从保护动物的角度来看，这个是要值得去想和担心的。我们全部都是地球挂在这个地毡上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条线，而当我们失去了某一个物种，就是等于你条线譬如说勾起了断了，那就等于这个物种群都会受到影响。那你想想整幅地毡的完整性或者它的那种松弛性呢，那就会有的了。嗱，呢種嘅傷害或者可能喺全球範圍內未必係咁平均嘅。嗱，呢篇論文咧係收集咗嚟自全球各地嘅數據。不過，流浪貓科動物咧係不成比例咁去侵襲咗嗰啲本土物種喺一啲相對比較隔離環境當中進化嘅島嶼嘅。從1788年歐洲人將貓首次引入到澳洲之後，佢哋就一直喺澳洲製造好大嘅恐怖。 猫科动物迅速咁繁衍生息到整个大陆，咁而澳洲嘅动物咧系根本冇能力去对付呢种完全都唔知佢系边个嘅捕食者。澳洲方面嘅研究咧就话佢哋拥有近代最大嘅哺乳动物嘅灭绝记录，而罪魁祸首就证实咗系猫。世界各地对于猫飲食的了解程度亦都不太一样。虽然伊斯坦堡、罗马这些地方本身知道的就是野猫的数量相当庞大，记录亦都比较详尽的。不过好像北美地区、澳洲地区以外的这个研究呢，在现在最新这个综合的分析里面的代表性呢就完全不够了。在其他很多国家，如果你要在猫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之间你要划清界线是很难的。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自由放养的家猫是存在和其他物种的数量减少是有关。不过如果你要搞清楚家猫是不是真的直接导致到某一种猎物物种的减少，你还是需要进行一些可能不可能实现的实验。比如说将猫在整个地区赶走，跟着再看看有什么发生。而这个问题其实也都远远超出了猫科动物的范畴。去砍伐森林，一种大规模的农药化的农业，还有是城市的发展、化石燃料的燃烧等等，这些都是人类的行为，本身也都会伤害这个本地的物种，这个是确实的。所以科学家认为，如果我们将这件事的焦点放在猫的身上，似乎在找着即是替罪羔羊，减少猫捕食的通用方法可能也都未必那么奏效。因为世界各地对于猫的文化、对于猫的态度可以说真的很不同的。例如在澳洲，人就很支持对于动物进行限制，因为他们动物真的实在太多了。公众对于自由放养的猫也好，或者其他入侵的物种对于生态的影响，他们公民了解学习都比较多的。比如说坐飞机入去澳洲，他们对于你带任何生命体的东西都是零舍敏感的。咁要求主人在室内饲养宠物猫的地区性的法律在澳洲就不会好像在美国或者欧洲那么激进的。因为在美国或者欧洲人通常都觉得猫是需要在户外自由活动，它才会开心的。不过澳洲是严格限制的。的确有些猫如果是困在一间屋里面，有时会觉得好像真的挺得人怕。猫通常在个室内就会做很多坏事，因为它们所处的环境没有适当的设置，不可以让它们做到原本它们在户外喜欢做的事，探索、爬、去捉野、去咬、去搲。在很多方面呢，我们人类对于狗的责任感似乎就强过对猫很多的。这个是有少少大细超。专家认为教育我们人怎样去负责任去养猫，实际上可以帮助令猫呢怎样可以过上一个充实的安全的也都对生态友好的生活是一样的。起码你要起一个封闭的室外的猫屋，都要学习训练猫都要绑绳，好像绑狗绳一样绑猫绳，或者将它们放在一些宠物的婴儿车那里。有些人是会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做法的。那这些都可以令到宠物是既有户外活动的时间，但是又不会去影响到一些其他的生物，比如说鸟类，不会去周围打架，不会被车撞到。专家本身亦都是一位爱猫的人士，在他领导的研究的报告作者，而其中一位的作者呢，他们都有长达26年的婚姻生活，他们是两公婆来的。他们一直都是养猫，他亦都很明白为什么人是很喜欢养猫。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再多的综合分析或者亦都没办法去说服一些户外养猫人士改变他们的行为。而问题更多是在于我们人是怎样认为你这样做是不是对猫公平先。这个亦会衍生出一个社会科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生态问题了。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能够令到全世界人都会满意的嘛。人呢普遍都会认为呢，如果杀死流浪猫是一件很罪恶的事，但是如果捕捉帮它去阉、即绝育再放生这种方法呢，都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杀猫的替代方案。但是除非你是绝育了很大一部分的猫，如果不是呢，个效果都是没有的。专家希望鼓励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将猫呢运在室内，至少是可以解决部分的问题。你不要想运就是一种这么负面的印象先。他说你很多室内都好像做到室外的一种空间。那如果不努力去培养负责任的宠物主人，我们人类就永远解决不到这个户外养猫的问题。而且亦都冇单一嘅方法可以解决呢啲咁复杂嘅问题。不过起码系可以能够鼓励越嚟越多嘅人可以负责任咁去养猫，咁呢个结果就一定会更好啦。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 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DJ 晓伟 ，Go 潮生活。
高潮生活，一百种生活。
现代人咧，而家读文字好难噶啦，尤其一啲长篇大论添啊，因为咧长时间去划手机啦、睇社交媒体嘅习惯，已经令到我哋人咧系好难集中注意力嘅。不过咧，我觉得注意力系可以练出嚟嘅，而透过逐步提升专注力咧，选择自己真系中意嘅嘢，就可以翻翻我哋嘅如常嘅呢种阅读嘅习惯上边啦。我而家发现身边越嚟越多嘅人咧唔中意读书，喺佢哋睇嚟，读书已经变成咗一个根本冇可能完成嘅任务。当然啦，我亦都唔系话每日都会睇书，但我有时咧系大部分都会有本书喺身边嘅，喺屋企亦都尽量咧会每日抽时间同啲小朋友咧去营造呢种睇书嘅氛围。咁冇话一定要读几耐，但系我希望咧系每一年都能够完成读几本书嘅呢种任务。我哋有时都会发现喺公共场合咧去读一啲规则嘅时候咧，你有冇发现啊？而家啲人咧真系有阅读困难嘅噃，佢只能够由第一条读到第五条，或者就咁系立一立嘅啫，好快就读完嘅。但系如果只系少少嘅文字，我哋都系好难去读得明嘅。我哋有阵时睇到咧网上有好多嘅文章啊、生活指南，我又发现身边冇几多人咧可以读到呢啲嘅文章，或者愿意去读呢啲嘅文章。在网站上面看新闻都现在算是很艰辛，虽然可能都是四五千字的新闻，但是有很多朋友 说要读一篇的中英文，任何文字都好，你熟悉的都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然后呢，我们在想我们人尤其是现在现代人为什么会越来越难想去阅读这件事呢？那我发现社交媒体绝对是最大的影响，我们已经惯了每日读一分钟的内容而已，你好难再集中精力超过一分钟，长啲嘅文字我都读唔到噶啦。咁睇社交媒体唔单止会影响情绪，而且仲会令我哋丧失注意力。呢、这个就系点解我哋好难做到唔睇手机，尤其喺等人啊、排队啊、呢啲打发时间嘅时候，第一选择就系揞部手机出嚟啦。因为睇社交媒体可以帮助我哋消磨时间，尤其当我哋等嘢食啊或者等人嘅时候咧，玩手机可以避免我哋个人俾人哋睇落好似好无聊、好傻咁，而唔系周围喺度行行企企咩都唔做，喺个角落度有时划手机，而家会觉得呢个人咧反而系睇落更加之正常，系咪？好啦，咁啊讲得太远啦，我哋再翻翻到读书呢样嘢先啊。首先我哋需要减少每日嘅手机使用时间，你而家仲有冇用你嘅手机嘅 screen time 先？如果你有咧，你睇睇我哋每一个礼拜你大概会控制你嘅屏幕时间，咁其实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咁我哋如果开始去练习注意力，并且系要开始去行动，咁你就要开始做一个有效嘅阅读。如果当我哋喺获取信息嘅时候有困难，比如话，我成日都集中唔到精神咧，咁你就可能冇办法有效咁去读一啲嘅嘢啦。咁如果我哋唔可以有效咁去阅读嘅话，问题系在于我哋冇办法获得最大效益嘅资料，我哋可能会喺个书中得到一啲嘅错误嘅信息，或者会系因为睇起身会好难而去开始讨厌阅读，跟住就越嚟越多咁去用手机去避免呢种嘅问题。我哋中意做嘢好强嘅一种目标感啦，有效嘅阅读即系话我哋要有重点去读书，而且系要付诸实行。我哋应该要点样提升我哋嘅专注力呢？我哋嘅目标系咩咧？嗱，喺读书明确目标方面咧，系可以帮助我哋首先有个正确嘅阅读方向，我哋知道自己喺度做紧啲乜嘢，而唔系求其拣啊拿起本书就周围咁睇，我哋需要揾一啲同自己愿望相关、同你兴趣相关嘅书，咁你睇书先有乐趣噶嘛。想揾到自己想睇嘅或者某啲嘅主题好紧要噶，例如你对小说感兴趣嘅，你咪睇小说咯。你唔需要理会周围啲人嘅要求，就话你要读一啲譬如话财富类嘅或者系一啲鸡汤类嘅，冇问题。你中意读小说就读小说，由你最想读嘅、最有兴趣嘅嗰本书开始。咁你就获得咗重新对于生活嘅控制权，你揀咗自己想要嘅，选择咗你生活中好重要嘅嘢，咁你先可以尝试喺入面揾到自己嘅快乐。 另外呢，要立即集中注意力呢，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希望呢，是能够在生活当中呢，去慢慢集中你的注意力。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提过的，注意力是可以练的嘛。你可能很讨厌五分钟的长文章，不紧要啊，你读中篇文章三分钟开始啊。但如果你都是觉得很有问题，那你就试试每日只是打开一本书看两行，行不行？这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关键就是你要坚持，那你就可以逐渐呢，养成打开本书去阅读的习惯。好多嘢都唔系一夜成功嘅，你要俾啲时间俾自己享受呢个过程，习惯都要21日先可以有机会形成啦，系咪？好啦，另外咧，有啲人建议就话你夹住埲墙都可以嘅噃，呢个系一个几另类嘅提升注意力嘅方法。咁点做呢？系有一定时间可以令你集中注意力嘅一种练习方法。你可能会觉得呢个做法好无聊，但系经过科学证实系确实有用嘅。当我们在做某件事觉得很无聊，或者你觉得已经是分心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试试就望着一埲墙一定的时间，那你就可以令到自己的心就定下来了。有些朋友说我就是不喜欢看书的，我们要指的是那种纸质的书，那你可以用一些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式，比如说你可以用 Kindle， 是吧？我自己是没有 Kindle 的，不过我知道很多人都会有带电子书出行的习惯，或者你不可以带着书周围阅读，但是有本电子书呢，你会有机会去到某一些位置，你觉得拿电子书比较型一点，不紧要，最紧要你是有阅读的这个开始的习惯，随时随地可以做到，那你就有机会可以做回我们提升注意力的事了。在等人的时候你可以看书，无聊的时候可以看书，在餐厅点了一餐等食的时候可以看书。总之只要你身边有本书，无论电子还是纸质的，在哪里都可以开始阅读的。你读得越多，那你就越有可能提升注意力。现在有效阅读真的越来越难的，我们发现很多人都很难专注在一个主题或者一本书的阅读，看社交媒体令到大家都缺乏了专注力，但实际上我们人呢是没有丧失这方面的能力，只是我们没有去练习，没有重新将注意力就操回好一点。希望今天的分享也会对你有帮助。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